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十三集。
并当丝竹之后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画画和刻图章。他画画并无真正的师承，只有几个画友。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铁桥，是一个和尚，善因寺的方丈。我写的小说《受戒》里的石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。铁桥曾在苏州邓卫山的一个庙里住过，他作画时有时下款题为邓卫山僧。我父亲第二次结婚，娶我的第一个继母，新房里就挂了一个铁桥的条幅，泥金纸上角画了几只桃花，两只燕子，款题淡如仁兄家里地铁桥写贺。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，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。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，也真是不拘礼法。我上小学的时候觉得他们有点胡来，这幅画的两边还配了一个我的舅舅写的一幅虎皮轩的对子：蝶玉是花游护粉，应出学传上修黄。我后来懂得对联的意思了，觉得实在很不像话。
铁桥能画也能写，
他的字写石骨，画法任伯年，根据我的印象都是相当有功力的。我父亲常和铁桥来往，画风却没有怎么受他的影响，也画过一阵工笔花卉。我们那里的画家有一种理论，画画要从工笔入手，也许是有道理的。扬州有一位专画菊花的画家，这位画家画菊按朵论价，每朵大洋一元。父亲求他画了一套菊谱，二尺见方的大册页。我有个姑太爷也是画画的，说像他那样的玩法我们玩不起。兴化有一位画家徐子坚，画猴子，也画工笔花卉。我父亲也请他画了一套册页，有一开画的是罂粟花，薄瓣透明，十分绚丽。一开是月季，提了两行字：春水蜜波为花写照。春水蜜波是月季的两个品种，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很美，一直不忘。
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，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，要加几道。
扬州有菊花名种小色，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，小色很空灵，不好捉摸。他画成了，我一看是小色。他后来改了画写意，用笔略似吴昌硕。照我看，我父亲的画是有功力的，但是见得少，没有行万里路，多识大家真迹，受了限制。他又不会作诗，题画多是用前人陈句，故布局平稳，缺少创意。父亲刻图章，初宗浙派，清秀规矩。他年轻时刻过一套陋室铭印谱，有几方刻得不错，但是由于过于注意，很拘谨，有蓝带、折钉都是做出来的。有一方草色入帘青，是双钩，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看，稍大即觉得纤巧小气。陋室铭印谱只是他初学刻印的成绩，三十多岁后渐渐豪放，以致汉印为主。他有一套端方的桃斋印存，经常放在案头，有时也刻浙派小印。我记得他给一个朋友张仲陶刻过一块青田洞石小长方印，文曰中陶，实在漂亮，中陶两字也很好安排。刻印的人多喜藏石，父亲的石头是相当多的，他最喜爱的是三块田黄。我在小说《岁寒三友》中写的晋仪府的三块田黄，实际上写的是我父亲的三块图章。他盖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，用的是大披沙，这是朱砂里最贵重的。大披沙深紫色的片状制成印泥，鲜红夺目。他说见过一些明朝画，纸色已经灰暗，而印色鲜明不变。大披沙盖的图章可以引纸，即用手指摸摸印纹是鼓出的。他的画室的书橱里摆了一列装在玻璃瓶的大披沙和陈年的蓖麻籽油，蓖麻油是调印色用的。
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